DJSF 电台。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在节目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我还碰到一个听众问啊，问我说家里的父亲啊，就是需要补钙，应该是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又听说好像吃钙呢，有的钙不好吸收，有的钙呢好像又需要帮助用其他的啊，比如说维生素 D3 啊，或者是镁啊去帮助，究竟是不是这样，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补到钙，很想请您看看有没有中医的角度啊，怎么看人对钙的一个需要和补充这个话题好吗？另外除了老年人哦，很多比如说女生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也会面临着一个钙质的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方面是不是和正常人都是同样去对待呢？
钙这东西不是中医的范围啊，可是呢我们因为都受过一点现代的教育，所以大家都知道所谓钙呢就是骨头的最主要的一个主要成分嘛啊，所以呢就都会跟你讲钙很重要。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古时候的人啊，他就懂得所谓的补钙，例如有一些药物啊，例如龙骨啊、牡蛎啊、龟板啊、这个鳖甲呀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含钙非常多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不只是钙，它还有一些胶质，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叫做胶原蛋白，而这个胶原蛋白够多的话呢，那么这个钙才补得上来。所以古时候的人早就知道这些东西了，而且在某些应用方面呢也是用这个钙啊，例如说有人心脏有问题了，他都知道是钙缺少了，当然他当时没有这种语言，可是呢却也真的就使用所谓的一甲、二甲、三甲、四甲的这种所谓的复脉汤来治疗心脏的问题，也就是他当时就知道肌肉的收缩是要钙，那个神经的运动，神经的这个就是它的触发也需要钙，腺体的分泌也需要钙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在古人就有这么多的这种补钙的方式。那么现在假如一个人他所谓的更年期啦，或者是年纪大了，当然需要那些钙，那么怎么来补钙呢？用中医的方式，原来就有这么多的补钙的方法了。
除了您刚才说的一些吃的食材呀之外，好像还听到您说了几个方子，那请您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哦，胡医生。我们已经有听众打上电话来了，我们听听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和钙有没有关系哈。线上是蓝女士，你好，这位听众请讲您的问题。
您好您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胡医师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长话短说，来简单的描述我自己。我是一个非常严格要求身高很高 5'10", 那么体重呢是在标准体重的稍微低了一点点吧，但是也算正常。每天早上会有1到2个小时的打球，吃东西从来不吃垃圾食品，都是很健康的。而且我自己后院有很多的蔬菜水果，我都是吃这些新鲜蔬菜，还有鲜橘子汁啊、百香果汁啊什么的。可是近几年的体检就让我非常的难过，我就不明白，所以我要请教胡医师，听听您的意见，您有经验啊。三高，原来从来没有过，那么最近就高了， 高了呢，可是我在检查我自己，按照医生和所有我的朋友们的话来讲，他们都把我当成最标准学习的榜样，可是我这么高，人家怎么向我学习呀？我说你们不要向我学习，人家他们说他们什么都吃也没事，可是我这么严格要求啊，体重几十年永远是保持一样的都不变，因为我严格要求运动，我长一辈子都是在运动，结果他的这个标就是每年的检查体检的这个指标呢就不正常了，其他都还好，比如像胆固醇会高，血糖也很高，那么我就和医生谈，他也找不出任何原因，他说你实在是太标准了，可能就是家里面的遗传吧。那么这如果是家里遗传，不管是怎么样，我就想请教胡医师，我还有什么可以去做呢？还有中医方面的角度怎么样来我可以试一试，尽量能改变呢？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您。
其实啊，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状况啊，很难说哪个才是对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全部标准化，就是每天要有几个小时的运动，要吃多少的多少几两的肉啊，几两的菜呀、等等，都规定好了。其实呢，这些都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些东西不是经过上千人的这种印证。其实我们好像说是对的，但实际上呢，是不是那样都不知道。营养学教授假如说都照着这样去做的话，搞不好连营养学教授自己也会觉得，就会像刚才您一样的想法，就是说，哎，怎么搞的？我照单照着做，为什么我自己还这个样那个样呢？啊，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每个人他就是不一样。你说你运动，你勉强运动有没有呢？那假如说勉强运动也不对，你说你喝水，喝水是勉强喝了水了，行不行呢？不可以啊！你说我只是吃，我每天只是吃那么少的这个糖类，可为什么我还三高呢？我告诉你，吃糖类，糖类你吃的多跟少不是问题。你看有的人他一辈子吃多少的糖，他也没有所谓的糖尿病啦、或者是血糖过度的高啊，或者是这个肥胖啊，倒没有。这个主要的就是每个人他自己的体质是一定的。以中医的来讲，讲法的话呢，中医认为人有风火湿燥寒的体质啊。那你有这种体质，你应该这样子保养；你有那个体质，你该那样保养。例如，你有风的体质，你就尽量避免吹风，那吹得太过度了，绝对的是有问题。你有寒的体质，你就不要过度的在寒冷的地方待得久了。中医就这么简单，它完全是靠着一个自然的。所以您说，哎呀，我这个都是很标准的这样子吃，我很标准的那样运动，可是呢，你那个标准也许是别人是标准，但是对你来说过度了，那这样的话呢，照样得有这些个问题。所以检查出来好，你应该重新思考，我是不是照着我的一个真正的正常的一个想法去做的呢？假如不是的话，那么重新改变很快就会回来再对。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啊。胡医师给蓝女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吧，就是每个人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别人的那种标准的模式对用在我们身上未必是最合适的。那也建议蓝女士啊，能够感受到你那么想保持好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态啊，现在遇到了一些挑战。我倒是想有一个小的例子哈，我自己家的亲人有一位，他也是发现就是得了糖尿病，还挺高的，然后呢就是医生给他用了一种方法，好像就是埋在你胳膊里一个东西，可以随时监测你的血糖。然后他这一监测，他发现很多东西，就是那个结果就颠覆了他以前的认知。比如说运动，他运动一般人来说会消耗掉你肌肉里的糖分嘛，帮你血糖降下来。可是他打球，他一场球打下来，他的血糖一下子就飙上去。 还有呢，比如说他监测他早餐，他吃喝牛奶，他的血糖竟然会飙上去，如果不喝牛奶就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所以这个真的听起来不是特别符合一般人的一些观念认知，可能只有你自己真的了解你的身体，才能够判断出你应该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啊。如果蓝女士有认识到你可以信任的中医师，你可以找他去帮你号号脉，看看你的体质，请他给你一些建议啊，再根据他的建议来调整。先要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线上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啊，我们还有听众等在线上啊，在接下一个听众的问题之前，请您再回应一下刚才那位蓝女士，她的血糖高有可能是吃碳水吃的稍微多了一点吗？还是不一定？竟然
不是绝对的啊，吃碳水化合物就是所谓的糖类啊，碳水化合物包括了什么果糖啊、蔗糖啊、还有葡萄糖啊等等，这些都是的啊。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去检验所谓的血糖都是检验血里头的葡萄糖有多少，因此我们就会说，哎，那这样子我吃的是果糖的话，当然是应该检查不出来所谓的葡萄糖太多呀。可是实际上呢，刚好相反，吃果糖吃的多了，嘿，反而血糖会往上飙高。同样的还这个糖类呢，也特别要注意的，例如说果糖这东西，它虽然说我们觉得啊，就是我们学过生物化学的都知道，果糖并不会说是很快的转化成为葡萄糖啊，或者是这个蔗糖啊之类的，并不是的。可是呢，因为它的代谢方式是跟葡萄糖还不太一样，葡萄糖代谢很快就代谢掉了，可是果糖呢，因为在身体里头它不被利用，所以它反而不代谢掉，它将来它留在身体里头还可能造成更多的困扰呢。
对，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啊，有的人觉得吃水果挺健康的，各种营养就当饭来吃，这个可能就有一点要考虑是不是吃的太多。那接下来我们再我们接一下下一位听众杨女士的电话啊。杨女士你好。
唐云好，胡医师好。想请教一下，是帮朋友问一下，就是血压的压差大是怎么造成的，要应该怎么调理？他曾经做过甲状腺切除。
好，这样子哈，这个压差大其实也不要太过度的去烦恼。我记得我以前所读到的知识啊，是告诉我说这个血压的压差叫做 pulse pressure 啊，叫做脉搏压，高的呢叫做 systole 啊，叫做收缩压，那低的叫做 diastole， 叫做舒缓的压力啊。那这个这几个压力互就是高的减低的等于这个叫做脉搏压啊。那他们的比例呢，应该是高的比低的比脉搏压呢，应该是大约是4:3:2或者是3:2:1的这样一个比例。可是我们常常都太过度的注重这个数字，说是哎这两个差的很大是不行的，其实不是的啊。那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大约的比例，就是一个简单数字比，那大概说起来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例如120-80=40，那就是等于是3:2:1，那这样子的话算起来就是一个正常的数字，也不要在这上面苦恼。那你说哎真的差得很大呀，真的差得很大，我们要看是不是那个在这个舒张压哈太高。舒张压是在这个整个血压来比的时候呢比较重要的一个数字啊。 他超过95以上，那么这个人就比较起来是在这个风险之中。所以呢，你无论如何记住，吃东西别让这个胆固醇啊，或者是固醇类的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头太多，假如太多的话，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给排除出去，否则的话，血管一硬化，舒张压一定高，就这么简单。
好，那胡医师，咱们回到咱们补钙的话题上吧。刚才您说了还有几个方子，我听好像是除了食材之外。
不是说有方子哈，钙其实讲起来你根本不需要什么方子，你只要记得啊，记得钙一定要吃，对不对啊？钙包括了什么就是肉类鱼类哈，那都含有很多的钙。还有呢，像是芝麻啦，或者是海带呀，这些里头也含很多的钙啊。其实这个钙你一定要有，可是呢，钙会不会留在身体里头？例如你吃了小鱼干，留不留在身体里头呢？你吃了钙片，留不留在身体里头呢？好，那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叫做 vitamin D3 啊，或者 vitamin D 就好了。那 vitamin D 呢，我们常常是从外面来补充，其实呢，我告诉你，晒晒太阳，你 vitamin D 就补充够了。那这样子的话，好，这个都是我们现代的营养学里面所大概所了解的一些事情。其实啊，吃了这些东西还是一样，它可以吸收到钙，但是不是留在身体了才是比较重要。而留在身体啊，有一些东西啊，根据经验，就是胶质的食物一定要有，一定要够。例如我们在中药有什么阿胶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像是鳖甲呀、龟板啊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含有钙以外又含有胶质的。那这个胶质啊，以前我们讲胶质，现在的人就叫什么什么胶原蛋白呀、什么的。好，你就补充多一点胶原蛋白，我告诉你，那个钙呢才能在身体里头留住了它。所以呢，你怕钙质流失的话呢，你就多吃点胶质食物，例如我们现在吃的猪皮胶啊、猪脚冻啊、鱼皮胶啊之类的都很好，那些都是胶质。哎，你说我是吃素怎么办？吃素呢也是一样，还有很多的胶质的，例如白木耳啊、黑木耳啊，还有麒麟草啊之类，这些你要煮的烂的，那它的胶质就足够的多了，能够帮你把钙留在身体。
嗯，好的。所谓的留在身体，胡医师，是不是从血液当中进入到你的骨骼里面去沉淀下来？
不一定是骨骼，而是我们身体里头需要钙的地方，除了骨骼以外，还有肌肉啊、神经啊、腺体啊，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钙。
那么有一些听众他们就担心说，哎呀，吃了钙片担心补过头了会得各种结石，什么情况会发生这种状况呢？
结石哈，也不要太过于担心啊。结石是大概说起来是以一种不溶解的，例如说是居原酸钙呀，或者是草酸钙呀，这些东西，而这些草酸等等这些跟钙连在一起才形成了不能够排除出去的那种石头。那这个石头呢，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在尿路里头，例如说输尿管啊、膀胱啊，还有呢就在肾脏里头你留着。那么这样子的话当然是不好，所以呢要注意吃的钙多了，你还得注意草酸的这种摄入。草酸像是菠菜、番茄啊，还有马铃薯啊、茄子啊等等，这里面含的草酸比较多一点，所以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同时吃钙又同时吃很多的草酸，那这样子大概不会发生问题。
嗯，含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这一类的，对不？
哎，是的。
嗯，好的。那么对吃钙片补钙这件事儿，不知道胡医师您怎么看啊？有的时候好像食补来不及了，比如说小孩生长痛啊，觉得缺钙了，或者是年龄大的人，哎呦，我腿抽筋了，是不是缺钙了？这个时候吃钙片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你吃钙片儿，但是呢，钙片不一定能够吸收嘛。我刚才讲的，要吸收必须要 vitamin D 啊，vitamin D 从哪来呢？鱼肝油里头有，还有就是晒个太阳也有，就这样的。
或者你再吃维生素 D，
哎，
对，
对了，
对，而且现在补钙的制剂哈，钙片儿它有不同的形态，有的是什么柠檬酸钙呀，有的是氨基酸钙呀，它不一样，好像不同的形态的钙，它的吸收率也不一样，对吧？
哎，对，不同形态的钙，当然就是吸收率不一样，但是呢，至少的你吸收到的钙呢，它能够保护在你的身体里头，那是应该多一点点胶质啊，就是所谓胶原蛋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人非常非常重视的东西了。
好的，多吃一点什么鸡爪啊、猪蹄儿啊、牛蹄筋儿啊之类的，还有那
哎，
什么
对，
木
还
耳、
有
银
一
耳。
个我要提醒的，就是刚刚讲不是 vitamin D 可以帮忙吸收钙吗？还不错，可是呢，vitamin D 是油溶性的 vitamin。所以要特别小心，油溶性的 vitamin 包括了 D，还有 K，还有 E，还有胡萝卜素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油溶性的啊。油溶性的vitamins 不可以吃得太多，吃得太多它都很不容易完全代谢掉，因此呢，过剩了的它就留在身体里头，反而是坏处。
好，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哦。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线上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继续抓紧时间啊，拨打热线跟胡医师请教。好，那胡医师，咱们讲了很多钙啊，很多人缺钙是由于在更年期的时候，身体的荷尔蒙发生了一个变化哈，导致了一个骨质疏松。那针对这个年龄段的人士，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提醒的？除了补钙之外，可能他也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哈，比如说。晚上容易起夜呀，或者是容易出虚汗呐，等等。
这样子哈，这些都是在中医学上呢，就把它给称之为阴虚呀，或者是什么，就是假如说白天流很多的虚汗，那我们称之为阳虚啊；晚上流很多的，睡着了的时候流很多的虚汗，那就叫做阴虚啊。这些都是中医的名词了。那中医呢，它就会怎么样？根据你的不同情况而给你用不同的处方来调整，甚至于教你如何的，就是自我保健也可以。但是呢，我在这里提一下啊，不管你怎么样子吃钙、补钙，或者是vitamin 也够了，胶质也够了，可是呢，你还是一样要把钙留在你的肌肉或者骨骼里头。那怎么做呢？很简单，多做一点点运动。因为有的人不做运动，他认为做运动就是为了减肥。哎，我这瘦瘦的，我干嘛要做那么多的运动啊？不是的，做运动反而是让那个钙能够留在身体里头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不管怎样，多做一点像是舒缓的，还有呢就是伸展的这种运动，那么对你的身体会有更多的帮助的。
哦，一般想来，胡医师好像帮助你肌肉把钙 hold 住。我以为是要，比如说撸铁，让你的肌肉很发达才能够起到这个效果。可您说的是做一些比较舒展的啊，听起来是不是那么剧烈的一些运动？那为什么这些运动反而会有帮助钙能够留下来呢？
舒缓的运动，其实所有的运动都一样啊，都是肌肉在运动，对不对？肌肉在动嘛啊，当然也包括了骨骼等等都在协调，最主要的还是肌肉。肌肉啊，它的收缩方式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两个收缩方式，一个叫做等长收缩，一个叫等张收缩。等长收缩呢，就是不动的而用力。 例如举重，把这个东西啊举起来了，可是呢不动，这个时候呢，那大部分的肌肉都在那里等长就等长收缩。那假如说你这个你拿一个比较轻一点的或拿一个重的东西，你就在那里动啊动啊，这个手呢向前向后动，向左向右动，或者走路的时候脚向前向后动，这些都是所谓的等张收缩。而等张收缩跟等长收缩协调起来的话，人的运动就很好。那么所谓的舒缓呢，它其实就是伸展，把那个肌肉啊一直在做比较多一点的等长收缩，使那个肌肉变得更有力。而实际上呢，肌肉之所以有力，是因为有钙，没有那个钙的话呢，它没办法留在肌肉里头。所以呢，你做多一点点等长收缩的时候，那这个肌肉呢，它可以把那个钙留在肌肉里，帮助这个肌肉来收缩，这样子当然那个钙就留着了，而不会随便的流失掉。
嗯，我记得胡医师在刚才节目开头的时候说，有的人发现心脏好像不太好了，如果补钙的话对心脏也很有帮助。这个是指心肌部位如果它要得到足够的钙，会改善心脏的功能吗？
所有的肌肉的收缩都需要钙来帮助它收缩。那当然心脏是由心肌所组成的，那心肌呢它也需要钙来帮助它。因此有的人假如说心脏收缩不良了，例如说心律不整啊之类的，那中医古时候的就用一个叫做附脉汤来帮助它收缩的变好。那附脉汤里头就有阿胶。好了，那假如说你在阿胶这个附脉汤之外呢，再来加龟板啦、龙骨啊、牡蛎呀、鳖甲呀、等等，就称之为一甲附脉汤、二甲附脉汤、三甲附脉汤。那这些呢都是在补充钙，而且呢它不但补充钙，还补充了那个胶质，因此呢你的心脏就变得更好了。
您说的附脉汤是哪两个字呢？我想有些听众朋友肯定想去查一查。
好，去查可以。附就是复兴的复啊，恢复的复，脉就是山脉的脉。
所以好像让你的脉流动得更好一点。
这个脉呢是说我们心脏的跳动才有脉的出现嘛。那这样心脏跳动得好，脉就可以摸到是很正确的很好的脉。
好嘞，所以这里面您也提到了，还用到了阿胶，那看来也是帮助把钙更好的能够留在身体里的这样的一种补充。
对，是的。
嗯，好，那讲到您说的这些舒展的运动啊，让我想到了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提问题说他练瑜伽嘛，把后背脊柱都撑，好像受伤了。那么，对于稍微上一点年龄的人哈，当然我们这位听众是年轻的人。上了一点年龄的人，现在也其实网上很流行教瑜伽、练瑜伽。胡医师对这点有什么建议？就是可以去练吗？要注意一点什么呢？
当然，做什么都可以哈。例如瑜伽是一种伸展的运动嘛，那这个运动是很好的运动。可是呢，你勉强了就不好。例如说，我的身体只能够伸到这样子。而我勉强的伸展到更伸展的厉害，那就不好了，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要勉强，你自然的做，能够做到那么好的时候，也许是要靠功夫的，就是说也许用2个月3个月的时间达到那个标准才好。你不要说是我2个钟头就想要达到标准，两天就要达到标准，是不是？
了解。对，我们上次那位听众他后来又回馈我们说想继续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他脊柱受伤了之后，现在经过调整，他感到他的腿有点发麻，那他想问胡医师，这个发麻是一种好转的现象，还是说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呢？
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不好啊。可能他发麻呢，是说他的脊柱啊等等那个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呢，有就是还是有这个压迫到了神经才会有发麻的。